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放游三游城，我是主持人阿伟。在上个节目中，阿伟有跟大家提到浓醇香的六龟山茶，大家听完有没有很想要手刀赶快冲去六龟体验看看呢？上一集有跟大家提到在六龟老街的茶席体验，就是阿伟今天要跟大家所介绍的六龟之间计划中拥有百年悠久历史的老宅红捆园以及池田屋哟。阿伟跟你保证，听完这一集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六龟里面还有像是能让你对六龟山城有更多不一样的发现哦。想知道什么吗？那么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吧， Go Go Go！来到阿伟咖喱公告所谓时间啦，说到冬天来到六龟，最棒的享受当然就是来一场温泉洗礼啦。在冷冷的冬天里泡住暖乎乎的温泉，哇，真是身心舒畅呢。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六龟的宝来地区在早期是非常知名的温泉圣地吧，大家可以翻山越岭就是要来一趟六龟泡一下宝来温泉。但为什么明明在高雄有一个可以身心舒畅皮肤滋润的温泉，在过去十年来却没有什么人知道和前往呢？阿伟想啊，是因为12年前的莫拉克风灾，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88水灾，不知道还有人记得呢？当年可怕的连日豪雨对台湾南部造成重创，而且一天的雨量就相当于过去半年的雨量哦。在那一瞬间，许多人失去了家园，许多小朋友也失去了父母，原本繁华的产业也被瞬间摧毁没落，而当时六龟也是灾害重创的地区之一哦。本来的温泉圣地也被风灾无情的摧残，导致最后的没落。虽然被风灾摧残后长达10年的修复重建时间，但十年来高雄市政府却未曾放弃过这个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的六龟。那政府是如何将六龟区恢复成现在如此美丽的模样呢？就在去年10月底左右，高雄市政府在六龟提出了改造六龟成为六龟新样貌的六龟之星计划。除了原先的宝来温泉之外，也重新修复了两个阿伟都拿跟大家提到的百年历史建筑红捆园与池田屋。两栋老宅坐落在拥有300年历史的六龟老街上。300年历史是什么概念呢？你们想想，去年2020年刚好是高雄更改成打狗的第100周年呢。所以六龟老街这里才拥有那么多日治时期留下来的痕迹与历史，是不是非常有趣呢？来到这边你会想说，什么？我怎么没有早点来啦？首先我要跟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能让被凶猛如野兽的风灾摧残过后的老宅修复完成的六龟之星计划到底是什么呢？怎么那么厉害啊？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听说过像是都更计划啊，或是灾害重建计划等等。六龟之星计划嘛是安内哟。高雄市政府为了让被莫拉克风灾重创的六龟区重现以前车水马龙、人山人海的模样，提出了这个六龟之星计划，透过历史建筑修复与产业复苏等等，打破了大家对于偏向旧思维，促进城乡能够同步发展，让大家能更认识六龟与前往六龟旅游哦。如果你来到六龟参观这些景点后还是不知道这边以前有什么历史故事或是人文发展的话，没关系，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让阿伟恭候你听啊。首先我们要先讲位于老街进来就看得到的百年日式风格建筑池田屋。池田屋整栋建筑的木质材料也都是从台湾就地取材的台湾块木建造而成的哦。池田屋“M”字形的设计也充分尊重了老宅承载的历史意涵，而说到显眼的车站屋顶也采用倾斜式日式黑瓦的设计，来到这边就感觉来到日本的合掌村一样悠闲惬意，别具有早期的日式风格哦。而百年日式建筑池田屋一开始是由池田兵太郎成立，作为日本人和日本警察的招待所和休息处，在一段时间后也转为高雄客运公司收购，作为客运站使用。现在啊，政府也计划在池田屋打造六龟故事馆和旅游咨询中心，让游客们来到这边能一探老宅历史，也能在这边询问六龟的相关资讯哦。早期是对外交通门户的六龟，招待所和休息处让来六龟管理采章伐木产业的日本人有一个休息放松的地方。日本战败后，客运站的使用也是六龟前往外县市的重要交通设施哦。客运站在六龟老街这边也存在了50多年的历史， 来到池田屋这边，看到车站的等车处，不禁让阿伟联想到平时上下学，跟着好朋友一起在公车站等车，喝着手摇杯哈哈大笑的模样。阿伟觉得池田屋在以前六个人的心中扮演的角色，就是类似现在的公车等车亭一样。50多年来累积的岁月与历史故事，都是六个人难以忘怀的在地记忆哦。我相信，在六龟客运站，满满开心愉快的回忆都永远存留在六龟人的心中哦。经过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客运站逐渐没落后，政府现在将池田屋这里打造成六龟故事馆，让来到池田屋这边参观的游客能够亲自体验阿伟刚刚所说的老宅历史，来这里看看日治时期的块木建筑，拖鞋子体验在日本建筑踩在木质地板滑滑的感觉，不管是独特的日式建筑风格。或是百年老宅悠久历史，都让阿伟我大开眼界呢。来到六龟，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景点。下次来到池田屋，不妨带一杯六龟山茶，靠着池田屋一口一口的品尝，吹着徐徐的微风，看着小朋友们在池田屋旁吵闹玩耍的模样，仿佛来到了早期的六龟，自己好像也成为了一个六龟人了呢。除了池田屋之外，往前走不到10步的距离，阿伟的目光很快就被一栋红砖瓦制造而成、百年历史闽式风格建筑红苦园商号所吸引住。虽然红苦园一层楼的高度不太突出，但在周边几栋现代建筑和日式建筑池田屋的围绕下，古朴的面貌更加显眼哦。其实红苦园在早期就以机能为考量的空间规划设计，结合了店铺、起居、仓库为一体。动线非常分明哦，转角处的外观圆弧造型设计也影响了同样身处在六龟老街里的其他建筑。而红苦园商号在日治时期时，一开始是由前明洪建涛先生所创设的，在六龟开创了一间专门经营杂货与烟酒买卖的建筑，也是一个汉人与原住民物品交易的场所，提供了早期六龟人必要的生活所需哦。除于汉人、原住民之外，早期红苦园这边也会有闽南人与客家人等不同族群的先民来这边交易物品，因为六龟早期是高雄进入中央山脉的山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不同族群的人来这边交易与交流，人文历史背景相当丰富呢。红苦园在未来也将打造成小农展售中心，将六龟最道地、最好吃、最美味的农特产品，像是大家都知道的黑钻石莲雾啊、金黄芒果啊、铁锈木瓜等等，抢先带给前来参观的旅客哦。下次来到红苦园，就能品尝到最道地的农特产品啦，不用再东查西查资料，想是要带什么伴手礼回去，乐龟新鲜甜美的水果就是最佳的伴手礼啦。诶，红苦园，那为什么先民会把这里命名为红苦园呢？不瞒你说，阿伟也是亲自到了那边，听了导览人员亲自解说才知道的呢。诶，顺带一提哦，红苦园与池田屋这里在假日和过年也都会有老宅的历史导览解说哦，欢迎大家亲自来这边走走，听着导览人员详细的解说，一探老宅过去的悠久历史哦。回归刚说红苦园命名的意思，红是先民主人的姓氏，而捆则是牛车装满，整体而言就是希望红苦园这边丰收富足的意思啦。红苦园这三个字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字意涵，也是六龟人早期的重要交易场所。来到红苦园这里，更可欣赏许多隐藏于老宅之中独特的文史物品哦。阿伟觉得里面真的非常有早期的那种山河院啊，或是古迹的感觉，非常值得大家来这边走走，细细品尝老宅的美呢。嘿嘿嘿。今天跟大家介绍完红苦园池田屋之后，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两栋百年建筑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了呢？六龟有许多的重要文化与资源，都应该推广给大家知道，像是阿伟第一集提到的山茶文化啊，这集提到的百年老宅、农特产品等等，就等大家亲自来体验、感受六龟的美啦。今天聊了这么多，节目即将到尾声，阿伟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透过阿伟的介绍，能让大家更了解六龟，能更认识六龟这块宝地。我们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拜拜！我们的节目今天到这边告一段落咯。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都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区留下你宝贵的评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 Live Bar 上点选百年景六龟情的功能。 更深入了解今天所介绍的六龟之星计划与相关景点，都欢迎你持续追踪与锁定我们的频道。我是阿伟，我们下次见，拜拜。